好，诸位大德，大家晚安。我们把前面大约的啊，再稍微的回顾一下。现在请各位啊，翻到我们科判表。我们现在用的是科判表，主要我们用了两个版本，一个是科判表，就是那个大本的黄色的。另外一个是表解，这个我们这个楞严经，大家都知道，所谓开会的楞严呢，成佛的法华，楞严经它是在修行方法上面是顿超直入的，所以它跟禅宗有密切的关系。以楞严经本身来说呢，是注重的是开展我们的智慧。那楞严经所修的是楞严大定，所以它啊里面呢也有谈到修定的，所以啊楞伽定。那么另外楞严经它跟这个密宗有密切的关系啊，楞严经有楞严咒，还有呢，楞严经的全名是有如来密音。其实我们讲到密这个字啊，一般讲是密宗，讲密。实际上天台也讲密啊，闭密顿见不定也有讲密。那么楞严经呢，它也谈到了密。如来密音就是密。那么楞严经谈的是如来藏的缘起法，如来就是佛，也可以说就是真心佛性啊。这个密音，如来密音，密就是秘密。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都有如来藏心，这就是密。怎么把这个密把它揭发出来呢？所以这个因字，这个因字很重要了。所谓因地不争，果遭于趋。那已经讲到如来藏，但又谈到了六根门头。六根门头是下手方便，这个六根就在我们身上。如来藏性虽然遍一切处，但是六根就在我们身上啊。这个六根的根性就是密因，因该果海果成因缘，就是因，所以呢它也是密。另外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，也跟净土中有密切的关系。所以呢楞严经跟啊禅宗、净土宗、密宗啊，那么其实楞严经主要的在根据焦光大师的所讲的是舍事用根，跟唯识也有关系。所以我们今天发的讲义里面呢有唯识的表解，今天用不上，但是以后我们会用上。因为佛教来讲最主要的啊性相两宗，法性宗、法相宗啊。那法性宗是讲究空性，法相宗是讲有。这两个宗派有人说空有两宗不许合会，可是如来藏的思想就结合了法性跟法相。所以楞严经呢它在啊结合性相两宗来说啊，它是有非常大的贡献，也交代的非常清楚。用焦光大师的话就是舍事用根，事就是法相，根啊当然属于如来藏的思想了。 好，那么所以《楞严经》它的范围啊，是包含了是佛教的一个重点啊，重点所在，而且它属于了义经，了义就是究竟圆满的一个经论。所以因此我们在谈到《楞严经》的时候，可以说假如我们什么啊方法都不懂，楞严经抓住楞严经，那可以说就把佛教的那个精神啊，用个英文的话 to the point 抓到重点了，中肯。那好，现在呢请各位看到我们的科判表的 T1 啊， T1 就是有一个表，这个表写了显首十门玄坛天台五重玄义，这里啊，那这个地方我们暂时不看，要看到下面禅道续分、正中分跟流通分。那么传统讲经呢，就是讲到续就是前言，正中分就是把底，就是它的主干，流通分就是它的结论啊。好，我们再翻到第二页，续分就是这一部楞严经它开始的开头是以什么因缘开头的，每一部经都有它开头的原因啊。那么来开导出这部经的特点，我们上一次介绍到阿难尊者他去乞食啊，结果就碰到了摩登伽女啊，七世的夫妻，结果被摩登伽女差点诱惑破戒，于是被佛陀啊用了这个咒来把他摄入楞严的法会。摄入楞严法会之后，佛陀就问阿难尊者，当时你以何因缘出家的？这个阿难尊者就说了，我看见佛的相好庄严，32相不是肉体凡胎所成的，所以以此因缘呢出家的。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序，阿难尊者啊，这个《楞严经》还有一个特点，我在第一堂课时曾经讲了，我说要为《楞严经》喊冤，找包青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一般讲到佛教，那么跟文学的关系到多半提到维摩诘经，很少提到楞严经，因为维摩诘经很具有戏剧性，很具有文学的笔法，而楞严经呢也是很有戏剧性的，也有文学的笔法啊。那他因为遭摩登伽女之难，佛陀问了他那句话，就是一种哲学思维，也可以说是一个禅的思维。佛陀并没有去责备他，你为什么要乞食不选贵贱，你没有这个能耐，你为什么要去轻易的尝试呢？那我平常如何教导你的，为什么到临时啊就差一点被诱惑呢？这佛没有这样说，我讲的话就是你当时以何因缘，好像跟本文是不相干的。那阿难尊者的回答照理说也是一个标准答案，哎，我看见佛的相好这样庄严呢，那不是一般人啊，一定很特别的。那么从这个问题 导到后面，它的一个重点，这个重点就是啊，我把这重点提出来，就是你是用什么在看我的？阿难尊者，我们用什么东西看？除了眼睛还有什么？难道鼻子吗？阿难尊者说，我是用眼睛看。那佛陀就说，堕此非如心，这个不是你的心啊。这时候阿难尊者就非常惶恐，为什么惶恐呢？我们平常都是用眼睛看，佛陀后面就用解释，解释什么呢？解释就说，好像这边有灯，灯能照，看的是眼睛，不是灯，灯不能见，见的是眼，灯只是增上缘。换句话说，实际上说起来，我们的眼睛是增上缘，就像灯一样，看的是眼睛背后的东西，这就是一个形上思维，什么东西在见，就好像六祖慧能，不是幡动，不是风动，是什么呢？仁者心动。因为风动幡动都是外在的法相，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都是外在的法相，所以你用的是一个分别心，就是舍事用跟着事，你用的事心来看我，你当时出家是看到这个就是错用心了，所以今天你受摩登权柄之难也是错用心了，你修行这么久不上道也是错用心了，所以我要从啊，有一个叫做禅缘，这个禅缘是发源地，这个禅的本源是什么？以心传心呢？怎么样以心传心？为什么五祖要传给六祖慧能呢？就是这个心。对，你用什么看？换句话说，用真心看还是用妄心看？用妄事看还是用啊如来藏心看？所以从这个开始就出来的序分，它的序分就非常带有文学的气氛，也很有哲学的思维，就是形上学的思维。形上学是在所有现象背后产生的原因是什么？不是外表，好像说哎，苹果掉下来是一个现象，苹果为什么掉下来？里面我们看不见，那个就是个形上思维。所以佛陀从这里，为什么他跟禅宗很关系密切呢？他的切入点是从此开始的，切入这个楞严经的这个真心妄心啊，这个差别，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我们每天都会张开眼睛，但是我们都是用眼睛在看，没有用真心看。真心在哪里呢？哎，其实就在我们的眼睛里面，眼睛的背后。所以这就是序分，前面慢慢啊，所以阿难才开始祈请佛陀，开始祈请，整个的楞严经是从这样开始的。所以楞严经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名字，叫常住真心性净明体。常住真心是一个不变的心，这个心的特色是性净明体啊。那好，所以呢我们在看到正中分序分是一个导论，导读是一个序啊。我们一般写论文都有个开头或者一个序，从开导整篇论文的一个特质，这个特质是值得我们去参究的，探究的。像我们今天问任何一个人，问说用什么看，除了用眼睛大概没有第二个答案。你科学家你视网膜啦啊什么这些啊，大概都是用这些视觉神经啦什么这一类的去思考问题的。好，下面就是讲正中分。正中分这个后面阿难就开始去找了。这个楞严经是一个对话，就是阿难尊者 跟佛陀的对话，这是用对话的形式，有点像庄子秋水篇，河伯观海，河伯跟海若，河伯就代表是一个凡人，是一个错误的示范，但是非常有逻辑头脑的。海若就代表庄子的思考，两个的对话啊、哦，两个对话是一种见识见识这样的，很有系统的，一点一点的就把问题把它 discover 把它解法出来。所以到达正中分的时候呢，就是有最有名的七处真心。这个七处真，真者就是证明的意思，真者这个真啊，真招的真啊，真者还有一种去寻找去证明啊，你说真寻色嘛，真有这种寻找去证明的，所以寻找证明就是去就是一个逻辑思考。心哦，在什么地方？各位可以看到正中分的下面七处破妄啊，身心在身内，在身外，在潜在根里啊，这个如何如何，一直到执心无所，这都是七处真心。七处真心怎么真都是找不到，为什么找不到呢？这是就是这里有个假设命题，假设说心所有东西，我们的一个基本逻辑思维啊，就是一切东西都一定有个所在，一定有个所在啊。西方哲学一定讲有就是有个所在，什么东西也都有个所在，所以他的一个假设命题啊，前提就已经错误了，所以七处真心找不到。那既然说找不到，那可能就发生另外一个问题了，那这个心就是没有咯，这一个是没有咯。七处都是为什么找不到呢？因为是妄心啊，就像这个空中楼阁一样啊，空花，天空的空花根本就没有啊。如果是没有的话，那这个逻辑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在哪里呢？那我这样的一个虚妄的心的话，你所证到的涅槃不是也像空中楼阁跟空花一样了吗？这不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一种思考了吗？好，既然没有真心，没有妄心，妄心找不到，那我应该找一个真心。那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了，你说妄心是没有的，真心是另外一回事，那就产生三个定律啊，矛盾律、排中律、同一律，就是有跟真，妄跟真是对立的啊，妄不可能同时是真，这是矛盾的，要么妄要么真，只能选择一个，不能说又是妄又是真。那好，我们现在都是用妄心，请问你如何去找真心？因为我们都是妄心啊。依照这个三个定律来讲的话，真心是找不到的。如果真心找不到，只有佛有，那佛永远是佛，凡夫永远是凡夫，那也不必修，修了也是没用，白修。哎，所以下面有另外一个逻辑，好像这个灯，今天我身眼睛有意，这个楞严经举例的，有了五色缘影，哎，这个五色缘影是妄的，可是这个妄的五色缘影是从这个灯真的这个灯显现出来的妄，换句话说，妄跟真不是对立的，妄是就是常说倒跟正，正跟反是因为有正才有反，有反才有正，所以因此妄跟真的逻辑是相反相成。哎，从这个地方开始呢，就是所谓的十番显见。十番显见就是说，这个妄中有真，你不是离开妄找个真，像月亮一样，哎，它多了一个月亮，哎，第二个月亮是从第一个月亮出来的，你注意到，你不要看第二个月亮，你要看从第二个月亮找到第一个月亮，从这个原因看出这个灯了， 所以这就是十番显见，就是第三页了。第三页，十番显见。好，十番显见就是用十种方、十个层次来显见。这个见是什么呢？这个见就是见性，见性成佛那个见性。所以，因此禅宗见性成佛，禅宗不可思议，禅宗不可说。那因为它是用领悟的，用修正道的，不是用语言的。可是楞严经不然，楞严经是要用一个逻辑，非常细腻的一个逻辑，一个推理，推理出有个真心啊、哦，推理有真心，你推理有真心才闻思修，才去修。所以这就十番，十番就是十个层次，十次，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啊，不同的角度也有浅深的次第来显见出真心。所以见性这两个字，见性成佛，见性。好，这个十番显见呢，到后来各位再看下面啊，还是 T3 啊，有这个会通四颗即性常住。刚刚这个十番显见是从见为主，见看见的见，这个见有两种意思，一个见是我们的眼睛见啊、哦，还有一个叫做见性。见性一个是用，为什么用见性，其实还有闻性、觉性、知性这四种作用。这四个见、闻、觉、知都叫见性、闻性、觉性、知性。这见、闻、觉、知，因为为什么用见呢？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用眼睛比较好讲，所以大部分是用眼睛做代表。其实闻性、知性、觉性其实都是一个性。所以这一点呢跟唯识学又不一样了。唯识学眼是归眼是，耳是归耳是，鼻舌身这六个是分开来的，眼睛不管耳朵，耳朵不管啊鼻子，鼻子不管身体，这是分开来，这属于是。根就不然了，根就是见性的跟闻性、知性、觉性是一个性，没有差异的，这两个不同啊。这个就是说如来藏的思想，他在这个地方呢，就好像说我们舍是用跟是就是分别了，分别就是我眼睛看了，眼睛看的感觉跟耳朵，这有点像名家所谓的兼白识的观念。兼白识就是说啊，它坚是坚硬的，我摸起来它是尖的，可是它是白色，白不代表尖，白说不定是泡沫，说不定是软的，可是尖是一个观念，白是一个观念，石是一个观念，把白跟石合起来又是一个观念，所以这是好几个观念。你看是一个感觉，摸是一个感觉，闻是一个感觉，感觉不一样，所以它叫兼白识。所以名家的思想其实就有逻辑思维在里头，就有哲学思维在里头啊。好，这样的说法呢就是唯识学了。唯识学就是眼耳鼻舌身六意，这个都是分得清清楚楚的。可是如来藏思想就不然了，如来藏思想就是见性、闻性、觉性、知性是完全一样的。那这个话怎么说呢？就好像说我举个例子，一个圆圈，我中间有一个圆心，比如说有六个木头啊，比如说一个车轮，这个车轮是各管各的，这六个当然我们眼耳鼻舌身可以配合起来，可是每一个归每个不相干啊，可是它的中心点是一个，你车轴没有，你这六个都断掉了。唯识讲的就是这六个，如来藏讲的就是那个圆心，你所有东西都从圆心出来的。所以我平常这是我做的一个比喻啊，以前没有这样的比喻过。我平常比喻就是说，我们的电啊，灯关灯归灯，这个电视归电视， 冷气归冷气，扩音器归扩音器，完全冰箱归冰箱，各归各，开关各有各的。但是合起来就是说，如果一个总开关一关，所有的电器都没落用了，都没用了。冷气那个开关就是如来藏思想，就是见闻觉知的同样一个性。哎，这个就是跟舍事用根，这个根是根性的根，不是眼耳鼻舌身那个根，根性的根，这楞严经的特殊用法啊，这特殊用法跟事不同。好，所以我们这边谈到了，谈到这个问题，就是说见性，这个显见是心，这个见以这个见当代表，其实就包含了有的时候楞严经会说，比如耳根圆通是讲闻性的，其实你讲的闻性就是见性，讲一个就是讲四，都包含在六根都包含在里头，这跟唯识是不同的啊。好，这个也可以说呢，这个不同的思维，所以以学术来讲，一个是法相中的思维，一个是如来藏的一个思维，这两个思维啊不一样，就好像说刚刚讲的那个灯光一样的，这两个可以并用了。可是你就像我们现在的社会，你把那个电源一关掉，所有电器东西全部都宕机了，都没用了，因为它来源是一个，这就是楞严经的一个思维啊。我们所以说就是我们见闻觉知所有的东西的来源就是本性，如来藏性。好，下面再看啊，刚刚我们谈到见性这两个字，所以说这个呢是一种叫做我们啊，从学术语言就是同样一个名词，比如说一个见字，这个名词在不同的经论它的用法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刚刚特别要解释这个见和我们眼见的见啊，一个是讲它背后的那个就是形上思维，一个是讲外表的就叫见啊。那么这是形上思维啊，所以根六根，六根清净，那个根，这个根就是根性，就是如来藏的根，不是说我们耳朵那个耳根，这个肉生理上的这个耳根、鼻根、眼根、舌根，那不一样了。眼根、鼻根、舌根，我们看得见的这些五官，都是属于唯识里面的根、层、识，那个根，那不一样了。所以同样的名词用在不同的经论，它的内涵不一样，这是思维特质的不同啊，思维特质不同，所以它的修行的方法也就不同了啊。这其实也就开始有禅宗的修行方法跟一般的修行方法有何差别呢？这里面就暗藏玄机了。这边我不是故意卖弄玄虚，但是就是耐人寻味的地方。那下面再看啊，这个下面是有四颗七大，四颗是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。这个四颗呢，就是佛经在解释宇宙跟人生这个色法跟心法，就把它分为五阴，大家都知道五阴是色受想行识了啊。那么这个六入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嘛，十二处就是跟色身香味触法加起来十二处嘛，十八界再加上眼识耳识鼻舌身是意识，那 就所谓的十八界。其实这都是开合的不同，开合的不同，把它展开讲的更多，把它合起来，把色法跟心法，色法跟心法，一个物质一个精神的，这两个的把它心分若干，色分若干，这叫所谓的开合而产生的。那这个所有的四科，科就是四种类别，科就是分嘛，科长，每一科就每一个单位嘛，四种类别。那这四种类别就包含了所有宇宙人生的万象。好，那为什么要讲到四颗以至于七大？七大是地水火风空见识，这都是讲宇宙人生 那么现在有个问题了，就是说请问如来藏性在哪里？回而已是如来藏性在什么地方？那他这边讲，如来藏性遍一切处，你不管用五蕴分、十二处、十八界还是怎么分法，它都是如来藏性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所看见这个宇宙啊，都有充满了如来藏性啊。所以说什么样是道场呢？如来藏性到哪里，那就是道场。所以道场不是说在我们这个讲堂里面，这个道场是 everywhere every time 啊，任何一个地方，每个地方，每一个时间，每个地点都有如来藏性。就好像说，哎，请问电在哪里？周法界遍虚空都是电呢、啊，哪里都有电。可是哪里都没电，哎，这我摸不着，我看不见呢、啊。那我们说，哦，电在这里，哦，电在这里，那是因缘聚合啊，感觉有电。其实因缘不聚合的时候还是有电，只是我不感觉到。就如来藏性随时随地都有，可是你会用的时候，哎，你可以让它放光；你不会用，它电。在没有发明电以前，我们除了古人除了天打雷放电以外，平常什么时候感觉有电呢？谁也不知道有电呢。啊，科学家发明以后说，哦，有电，怎么利用这个电？那才有电，不是那个时候才有电。就同样的，科学家像佛一样的，这个如来藏性就像电，什么地方都有，什么地方都是可以修行的道场。所以禅宗哪里都修行了、啊、随时随地都是修行，行住坐卧、挑柴运水、迎宾送客都可以修行，因为都有如来藏性，都有电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看到了四科七大，就是在谈到，你看七大楞严经有个特别地方，一般叫做四大地水火风，可是它又加了三大啊。一般是有空是，空就是虚空，是就是那个是心，那个分别心，那个是第六是是，它特别加了一个见大，见性的见，这楞严经很特别的地方，特别加了一个见大啊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等于说前面七处真心是遮波，遮波就是说啊，遮权说这个不是，十三显见是表权，这个是，然后这个四科七大就告诉你什么，你说修行在什么地方呢？修行在任何个地方、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都是道场，都可以修行。好，下面啊，再各位再看到 T3 下面就开始，一直到 T4 开始就选根植入。那我们晓得这个25圆通啊，讲楞严经谁都知道耳根圆通，25圆通，这25圆通就是代表所有的诸佛菩萨历来的都是根据了25圆通的任何一个圆通修行的啊，每一个都可以。但是就是说修行从什么地方下手呢？这里就是各位可以看到，这边有六尘圆通、五根圆通、六识圆通、七大圆通。这个圆通，这些法门在根尘世都是可以圆通的啊，都是可以圆通的。可是这些可以圆通的地方特别注重了六根，六根，也就是说刚刚说的电什么地方都有，可是怎么样去把电能够 运用出来呢？好像说我们这个讲堂这么大，如果门锁起来了，你就是进不来啊。我要拿个 key 在哪里？讲堂再大没有用啊，我进不来也是白费。就是说如来藏心再大没有用，你怎么样找到那个诀窍进入如来藏心，就是二十五圆通了。二十五圆通那是六根。好像说我们今天要收音机，收音机它是电磁偏移接触的，那你收音机要找到开关，然后你的频率拨对 OK， 那就通电了。否则你没找到开关，什么样都有电也是白费。你找到开关拨对频率，哎，那就对了。所以六根门头就在此，就在这边，下手方便啊，就像那个钥匙下手。哎，下手不是说哎，对不起，我拜托你，请你给我如来藏信，请你，这就好像马祖啊，这个百丈不是那个顿悟入道要门那位大珠和尚，他就去找马祖。马祖一碰到他就说，你抛家散走啊，离妻弃子跑到我这边来干什么？我什么东西都没有，离开自家宝藏。这个大珠和尚就说了，什么是自家宝藏？现在说话的就是，这我们看的是一头雾水啊。意思就是说，你离那么辛辛苦苦的离开了家庭，离开你自己的家庭，你跑到我这边来，如果我身上有什么宝藏的话，跟你何干？如果在你身上，你找我干嘛？就是这样。我是我，你是你，不能取代。我不能说我六根跟你换了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大珠和尚就问了：什么是我的宝藏呢？跟他说话的就是六根门头啊。那这句话就是等于这里面所谈到了，你离开你的本性，你的宝藏，自己宝藏在身上不知道，要跑到别人身上找你的宝藏。别人身上有宝藏是他的事情啊，是拎刀代机。那这个我身上是我自己的，所以哎，这就是禅宗从六根门头下手啊，就从六根门头下手。所以我们如果读楞严经，就晓得他这句话所指的是什么了。好，那么这个六根中最重要的这个六根呢，有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、意根呢，请问这六根哪一根最重要呢？六根里面他就说，各位可以看到耳根，大家都晓得耳根圆通啊，一门深入啊，耳根。为什么这么多法门中偏偏要选耳根呢？为什么不选眼根？为什么不选舌根？为什么偏偏选耳根啊？因为有一句话讲，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，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啊，最根最牵力的是耳朵。耳朵从刚刚各位听到现在，觉得楞严经难不难呢？也不是那么难嘛，因为是耳朵力嘛。那你看楞严经为什么看不太懂呢？眼根不够力啊，这不是证明了吗？相继国是鼻根啊，那一闻就开悟了。我们闻不会开悟，还会迷惑。我们见有时候也会迷惑，说我一见你就笑，这是我一见就迷惑了嘛。所以耳根，所以你看观音海潮音那是耳根，这个耳根圆通啊。所以这叫对机， 对我们娑婆世界的记，就是好，这些就是谈什么呢？下手方便，修这个楞严大定，从耳根圆通下手。好，各位再看到第六页，第六页各位看到右边呢啊，缘起立成诸位，就是你看见识三位，干慧一位，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啊，如何如何实地等觉妙觉，这个是修行的次第。这个修行次第，大家一看哦，楞严经不是耳根圆通很快吗？怎么还有这么多名堂呢？我举个例子啊，好像说成佛像一百层大楼，成佛跟一般就不同了，成佛是最高最殊胜的，你直接按一百，你就坐在那边等着，嗯，开门就是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就是你问题是你有没有找对地方，站对地方，按对那个电梯，那就是滴滴给啊，一直到啊。所以虽然经过了这么多的层次，所以这边也说明到一个位，就是成佛的阶位。我们说见性成佛啊，但是可能会把阶位忘记了。啊，意是不苟的，只是它是直截了当的，所以意超直入，可是没有一层没有经过，不会说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跳过去变成第四层，没有，每一层都经过，只是每一层都不停。好，这是说明成佛过程的一个历程诸位，各种的位置。再下来请看啊，他说到了那个什么，右边有身堕根源，什么地狱诸趣啊，这个六道，这六道中特别加了一个诸仙趣。这楞严经啊，有的分类我们平常讲到了三界六道，很少谈到仙道，当然到天很少谈到天，这个仙道跟天道有点接近，但不完全是。可是我们有时候修行可能会误入歧途，修到了仙道，修到了天道，都以为是哎，我已经修成了啊，可能是错认了爹娘，错认了。所以这边他要把这些身堕之原因要把它说清楚讲明白，就是你走这条路有很多岔路，这个岔路你要小心，不要去一不小心啊，驾驶盘一转就转错了。所以就谈到这个，然后下面就谈到五十因魔。这五十因魔是从哪里出来呢？色受想行识，每一个有十种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常讲了，魔在心中啊。我们说你看心经说五蕴皆空，这五蕴皆空是一个修正的观想的境界。我们平常五蕴是不空的，五蕴为什么不空？每一蕴有十种魔，好像一关一关又一关一样的。所以这边呢，就是要把五十个阴魔，修道要碰到的，好像这个孙悟唐僧取经啊，有八十一难，有一难一难又一难，这关卡很多。但当然这些在《西游记》里面讲的，当时啊、哦、要去的时候，那些很多出家人说多困难，有哪些什么什么啊、哦、这个。困难，唐僧讲了一句话，叫心生种种魔生，心灭种种魔灭。哎，这句话就是如来藏思想了。 啊，这句话就是如来藏思想了。我们要读西游记要先读楞严经，否则西游记夸薄了，有看没有懂。其实这句话就是从另外一个如来藏的思想起心论里面讲的，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，就是如唯心的思想。唯心的思想虽然是魔，但是这些魔都是唯心所现的。你如果认识它，它就魔罗用了，你不认识它，你迷惑了，它就发生作用了，一切唯心造嘛。啊，所以这是五十阴魔。所以有人说楞严经是在末法时期是破魔的，对，因此这样一个说法是法灭尽经里面说到了，末法以后灭法的时候第一步破的是楞严经。有的学者说，哎，此楞严非彼楞严，另外一个楞严叫做楞严三昧经，哎，你这个是楞严经，那两个是不是一个经啊？有的学者这样说，但是 I don't think so。 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楞严三昧经魔下面名了，没有名，哎，魔还看不上他，哎，你要是魔就好像说，哎，你是一个什么有名的人，我要把你怎么样，你有名，你是无名小卒，谁去惹你呢？所以这个魔太懂了，你这个有名的，我破掉你，我才可以所有你们看楞严经的人啊，你们不看的人，我可以诱惑你，因为这已经太棒了。所以楞严我啊，所以说我们的楞严经应该是这个楞严经，那个楞严经就是说灭掉又怎么样？因为我名字都没听过，你灭跟不灭有什么关系？楞严经谁没听过？没有人没听过啊！这些名词什么五十种阴魔，什么舍食用根，什么这个啊名受耳根啊什么，这些我们都听过了，大势至菩萨涅槃圆通也听过了。七度真心十八显现也都听过了，所以他重名有名 啊，有名就会招惹磨难。好，这是啊，我们看到最后面来这个破五十阴魔。所以可以看整部楞严经是整个的修行的法要，把修行的重点有遮权有表权啊，那个不要修，要修这个是修行。然后修在哪些地方呢？它的那个背景是什么呢？是非楞严如来藏性，如来藏什么样都有，怎么样去下手呢？都讲清清楚楚。下手之后你要注意哪些事情，哪些东西要避免的，不会走入歧途的。所以啊，这里都交代的清清楚楚，你看是不是非常完备，非常完整的。所以我们看这个楞严经说它楞严经是魔，是这部经是伪经，哎，那个就是魔了，那魔很早就有了啊。就我记得以前看到一个美军跟俄这个德军啊，二战的时候，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这个德军呢，守的美军是攻的，当美军跟德军打，美军一定胜的，电影上都是这样。这个德军啊，看你们来攻击，他就打那个一种照明弹，啪打上去，然后嘎嘎嘎嘎嘎嘎就扫。好，美军要攻击怎么样？你说混水才能摸鱼啊，首先把你这样照明弹砰把你打掉。我们末法时期照明弹就是什么？就是楞严经啊，首先把你打掉，把你干掉，然后才魔才能够张牙舞爪啊。所以我们看楞严经，那我们到后面就慢慢看楞严经这个体系，它的逻辑思维，它的体系非常完备。我们因为一般讲它是伪经的，多半是从版本目录等等来思考的，我们现在是从义理的角度来去看。就是说换句话说，历代祖师看楞严经开悟正果的人是代不绝传，那这部经它正的果请问是真的还是假的？ 如果他证的是真的，那这部楞严经是假的吗？除非他证的是假的。这是我们从义理角度，从历史角度来看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们把楞严经啊这部经大概用一个轮廓式的介绍。假如说啊，上次听过的，我今天讲当然又稍微有的详略有点不同了，就整个精神大致啊，多听一次啊，只会成佛更快，不会吃亏的。好，现在呢，这个我们就来看第七页，第七页就是楞严经的正文。楞严经的正文啊，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示若法城起环金色与大比丘众千两百五十人聚。这个正文一般都是信闻始祖处众，像大家能够记得，这个一般都是有信，就是如是，如是，如是就是安内了，就是这样。当时我听闻一点都不差，我这样念，就如是。我姓文，文，这就文，哇！我听到文成就，确实是这样听的。一时就是时间啊，佛在示若法城起环金色，就是处成就，姓文时。处佛这个字是主成就，下面两共主席是谁？佛啊，在什么地方与跟多少人，当时有就是出席的有多少人，谁在当主席，时间什么什么地点在什么地方，那么记录的是哪些东西呢？你看这就是一个啊，我们说什么七处八会的华严经呢，就是这就六成就，就是这六个东西就成就一部经。这个是这部经当时是这样讲的，就是我们所谓的六成就。这六成就，六成就也就是虽然佛法讲空，讲不执着不着相，这个是真谛，但是时间地点讲者如何如何，这些这是世俗地，一丝不苟，不能够落掉，不能够缺少，一个都不能缺少。你看开会记录一定嘛，时间地点出席的人列席的人啊，记录有哪些提案，一二三四都去做这些啊，讲些什么都记录下来，把 write down 都把它写下来，那就是这样子，就是六成就。好，那么再下来就是这个如是我闻，我们这是从表面这样说啊，我们在深的禅，这个一时时间是假的，空间也是假的，所以这一时虽然是在那个时，在印度佛陀说法那个时间，今天我们来读诵它，持受它，听闻它，就是这一时，这一时能接受就是当机众，所以这个意识是时间是假象，所以我不必记说印度什么什么什么时间，那还有的佛经在天上说了，请问怎么换算？所以这个时间是假象，可是还是要说有时间啊。是这样，好，那么我们就这边大家就休息。